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佛说阿弥陀经》第四页，第四页，第三行，第四页第三行，从最后第二句开始。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呢，是佛要来给我们解释疑问了，请看经文。舍利弗，汝勿畏，此鸟实是罪报所生，所以则何？彼佛国度无善恶道。舍利弗，其佛国度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蕴先流变化所作。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要好好的把它记住。前面我们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有那么多的鸟在那里说法，也许我们会想到鸟是畜生道啊，怎么西方极乐世界也有畜生道呢？想到这个地方，感觉到很奇怪。因为阿弥陀佛，我们知道他在因地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示现出家做法藏比丘的时候，他在四自在王佛发了48个大愿，而在他的第一条大愿就这么讲了：如果我将来成佛，我的国度里面如果还有地狱恶鬼畜生，我决定不取正觉。那么他现在已经成就佛道了，他的国度也就是他的教化区里面，怎么还会有善恶道呢？那不是跟他的本愿相违背了吗？佛知道我们会有这么一个疑问，所以佛又叫这舍利弗告诉他说：你呀，不要以为这些鸟实实在在是罪报所生的。我们知道畜生道是业报之身呢、也就是说有所造作的罪业而感得的。即使是天上的鸟，虽然天上的鸟也会说法，但是天上的鸟还是业报之身。而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鸟呢，不是业报之身，不是罪报所生的。所以佛才说彼佛国度无善恶道，这在解释我们的疑问，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善恶道。我们知道善恶道的众生是他造作恶业所感得的恶报。那么恶道的业因是什么呢？佛没讲到这个地方呢，在经典里面一定讲得很清楚，他怕我们造作了这些业因，所以一说到善恶道，佛都会讲得特别清楚。地狱是忤逆十恶，恶鬼是悭贪嫉妒，畜生是愚痴暗昧。像这些最好我们都要把它记住，把它认识清楚。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想要堕入三恶道，那就不要造作这些业因。如果我们造作了这些业因， 想要不堕三恶道，那是办不到的。前面如来实例里面的第一条，是处非处自利，这一条就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因感什么样的果报，这是一定的道理。如果我们造作了这些恶因，而想将来得到好的果报，那是没有办法的了，是无有是处，决定办不到的。那么什么叫做忤逆呢？这几条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特别一条一条来介绍。逆是横逆不顺的意思，而这五条是哪些呢？第一条是杀父亲，第二条是杀母亲。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得自于父母，这个身体是父母所生的，换句话说，父母对于我们有养育有生育之恩呢、啊，所以父母对于我们的恩德可以说是最大了。所以如果我们杀害父母，那就大逆不道，这是堕阿鼻地狱的罪业。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五条只要随便造一条就会堕阿鼻地狱，任何一条只要我们造了，这是阿鼻地狱的罪业。第三条是杀阿罗汉，阿罗汉是善人，也是大众的老师，虽然不一定是我们的老师，但是他一定是别人的老师，所以他是一个大善之士，他住在我们世间是为了教导大众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么我们杀了阿罗汉，虽然阿罗汉大慈大悲，他不会责怪我们，他不会记恨在怀，也就是说他不会记仇的。我们都知道阿罗汉已经把见思烦恼断干净了，贪嗔痴他没有了，所以他不会有嗔恨心，他不会有记恨的，不会记仇的。既然他不会记仇，不会记恨在怀，不生我们的气，那这个罪业到底是从哪里结来的呢？这个罪业是从大众当中结来的，因为如果我们杀了他，于是就有许许多多的人失去了破迷开悟的机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就得不到佛法的教学。既然他得不到佛法的教学了，失掉了这一个机会了，换句话说，他失去了了生脱死、超越三界六道轮回的机会。那么这一个机会为什么会失掉呢？就是因为我们杀了阿罗汉，杀了善知识，使他们失去了破迷开悟的机会，所以我们的罪是从这个地方来解的。那这个罪就很重了，我们想想看，我们让一个人没有办法了生脱死，没有办法超出三界六道轮回，没有办法圆成佛道，那我们想一下，如果这一个人因为阿罗汉的教导而成就了了生脱死了， 超出三界六道轮回，成就佛道了。那么在这一个人呢，将来会到十方诸佛国土去教化众生，也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因为这一个人的成就而成就的。那么这许许多多人，因为我们杀了阿罗汉，使得这一个人没有办法成就，也使得未来许许多多的众生没有办法成就。那这个罪有多大呢？无量无边啊！这也是堕阿鼻地狱的罪业。第四条是出佛身显。佛在世的时候，我们都晓得佛的福报、佛的智慧，世出世间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的。所以如果有人存心想要害佛，想要杀佛，那是杀不了的。但是要让佛的皮肤破伤一点，伤破一些，流一点血，这是可能的。这是破佛身，出佛身血啊，是恶意向佛啊，这也是阿鼻地的罪。第五条呢，是破和合生团。这就是说，一个真正修道的人，他这一个道场，如果我们要是把它破坏了，那这一个罪啊，这个罪恶呢，也是地狱的罪业啊。以上这五条都是阿鼻地狱的业因，是最重最重的罪业，而且随造一条，只要造一条，任何一条都是阿鼻地狱的罪过。那么这五条呢，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世间人不管他怎么坏，杀父亲杀母亲毕竟是太少太少，杀阿罗汉，阿罗汉在哪里呢？我们又不认识，想遇都遇不到啊，所以也无从杀起。出佛身邪，佛已经不在世间了，佛已经在2500多年前就示现入涅槃了，所以这个罪业是不会造的。但是我们要晓得有等流的罪业。等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这个相等，差不多，可以算是同一类的。就像虽然没有阿罗汉，可是如果这一个世间有真正修道弘法利生的这些善知识，如果我们要是杀害了他，这就等同杀阿罗汉。再说佛虽然已经不在世间了，可是佛的形象在世啊。佛的形象虽然是泥塑木雕或者是彩绘的，但是他有他特殊的功德利益在，因为他叫人家一看到佛像，就使我们能够升起恭敬心；叫人一看到佛的形象，就使人能够回光返照，想到要觉而不迷。也就是说，他能够提起我们观照的功夫，使我们不为外境所迷，不为外境所动，这是他殊胜功德利益的所在。譬如说，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形象，阿弥陀佛是无量觉的意思，所以一看到阿弥陀佛就想到 我们随时随地要觉悟，随时随地要提起这一句佛号，把我们从迷惑颠倒当中把它拉回来，归依在觉而不迷上面。念念要不为外境所迷，看到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想到我们要仁慈，要慈悲，我们心要清净。看到观世音菩萨，我们就想到我们要大慈大悲，要对众生慈悲。看到地藏王菩萨，就想到我们要尊师重道，我们要孝顺父母。这是佛像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所在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恶心恶意的毁坏了佛像，这个就有等流的罪过，是恶心恶意故意的，这个就有等流罪过。可是如果我们要是不是恶心不是恶意，而是无意当中毁坏了佛像，那就没有这么重的罪过了。当我们晓得这种情形以后，那么我们反过头来也就能够想象得到，如果我们要是造佛像，那我们的功德也就殊胜了。所以世间有很多想要求福的人都愿意造佛像，晓得造佛像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可是我们要晓得，这也要一切众生对于三宝的真正意识明白了，那佛像才能够发挥很大的功德利益。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不晓得三宝真正的意思，不晓得佛像它表法的意趣，不晓得佛像这个形象是在告诉我们些什么，使我们能够回光返照，使我们能够提醒自己的觉性，而把佛像当作神明去膜拜，那反而就变成提倡迷信。我们想一想，这又有什么功德利益呢？这跟一般的宗教信仰一样了，就没有什么功德利益了，是走得迷而不觉啊，不是觉而不迷啊。那这个佛像就没有那么殊胜功德利益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众生想要造一切福，想要修一切福，想要撇福，如果没有善知识大力的在那里弘扬佛法，我们纵然想要修福，也没有真实的福田啊。那要到哪里去种福去撇福呢？可见的佛不再是这一个时期，就像我们当时最值得我们尊敬、最值得我们拥护的，就是那些真正，这两个字听清楚，真正修行弘法的善知识，他们的存在，世间才有真正的福田，众生也才有众福的机缘。否则的话，都是搞一些迷信，都是走得迷而不觉，那众生怎么有了生脱死的机会呢？所以这些善知识呢，真正修行又修有正的善知识，是最值得我们拥护。说到和合生团， 它是一个真正修行的道场，是一个弘法利生的大本营，是真正能够成就众生的，是弘扬正法的，不是提倡迷信的一个地方。所以能够他能够把众生带离三界六道轮回，圆成佛道啊。像这种地方，我们要是把它破坏了，那我们就破坏了一切人天的法身慧命啊，使一切众生没有办法有这个了生脱死的机会。所以这个罪业非常非常的重，是堕阿鼻地狱的罪业。这五条的罪业是最重的，接下来十二，这是讲身口意这三业，身造杀生脱道邪淫杀道淫，这是身的三种恶。口里面呢，妄语，妄语就是欺骗别人，恶口，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其余这是花言巧语愚弄别人，那么自己呢想要图非法的利益，这是口的四种恶，妄语、恶口、两舌、其语。心里面呢贪欲、嗔恚、愚痴，这是意的三恶，贪嗔痴的。你看身三口四意三，总共合起来是十二。如果十二全部都记住了，前面那五条呢，那五逆罪是随造一条就堕阿鼻地狱，那么十二呢要全部记住，这十条全部造了，这也是地狱的业因。像这些呢我们都要记住，都要晓得，如果我们已经有的就要断除，如果还没有造作的呢，我们要好好的记住，从今以后决定不可以再造作，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地狱的缘断掉了。换句话说，我们这一生在报尽的时候决定不会堕地狱。那么说到恶鬼的业因呢，是奸贪嫉妒。所谓奸，就是我们世间人常常说的吝啬的，就像自己有了财有了法而不肯布施给别人，也就是舍不得。贪是贪心，这是自己现在所没有的而想要得到，希望拥有，贪求而无厌，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嫉妒呢，这是说别人得到了富贵或者得到了名闻利养，我们自己没有得到，看在心里呢很难过，就去嫉妒他，甚至于想办法去破坏他，去障碍他。像这些都是恶鬼道的业因，如果我们造的这些业因要是重的话，那我们做堕在恶鬼道里面那就越苦了，轻一点的话那还能够得到 一些饮食，还有吃的东西。我们就举一些例子来讲，就像恶鬼道，有些恶鬼道呢肚子很大像瓮一样，可是他喉咙呢像一条线，永远吃不饱。 那有些恶鬼道呢，嘴巴一张开呢，就喷出火来了。虽然有拿到食物，可是当你嘴巴张开，火一喷出来，就把食物烧成木炭了，没有办法吃了。这是罪业很重的啊。轻一点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像土地公，土地公也是恶鬼道啊，可是他过去又修复，所以他能够得到一些饮食啊。像这些恶鬼道的业因，我们一般人都会有啊，是很难避免的，所以我们自己要认真的反省。如果果真有这些恶业的话，要赶快赶快呢改过自新，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恶鬼道，也就是说我们将来才不会堕到恶鬼道去了。说到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所谓愚痴就是对于世出世间法，哪些是正法，哪些是邪法，他辨别不清楚。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他搞不清楚啊，颠颠倒倒。把正法看作邪法，把邪法看作正法，这就是愚痴暗昧啊。这种情形在我们当今这一个社会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佛所说的经典他不相信，他偏偏相信那些邪知邪见，相信那些假期胡乱的东西，把邪法当正法，把正法当邪，他不相信。像这样的人，他来生的果报一定堕畜生道。像这些业因，我们都要把它辨别的清清楚楚，这样将来才不会堕三恶道去啊。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看看经文里面，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那边没有三恶道。虽然地狱恶鬼畜生都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是确实啊。畜生道，不要说我们人道，畜生道像八哥都可以往生。度地狱的人像张善和，一生杀牛为业，临命终的时候，那些牛头人来向他要命，这是地狱相现前啊，死后要堕地狱啊。可是他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临终时呢往生了。你看地狱道众生都可以往生啊，三恶道的众生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一往生呢，个个都能够休息，都能够修学与清净行。既然都能够修学清净行，那怎么会升起贪嗔痴这些恶念呢？没有这些恶念，也就是说他们不造作堕三恶道的业因，那怎么会堕三恶道呢？不但不会堕三恶道，而且每一个人的相好就如同佛的金色身，都圆满具足佛的妙相色身呢、啊、就像法藏比丘在四十八大愿后面的一所偈颂里面所说的，这一所偈颂是这么讲的：一切来生者，一切包括所有一切众生，上至菩萨，下到三恶道，一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你看修习清净行，如佛金色身， 妙相悉圆满。可见的，只要我们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就像弥陀经上所说的，都变成上善人。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会有三恶道呢？不但没有三恶道，同时呢，连三恶道的名字都没有，都听不到啊。这个我们可以从阿弥陀佛的大愿里面就可以知道了，就可以看出来，阿弥陀佛48大愿当中，其中第16个大愿，他是这么讲的：设我得佛，也就是阿弥陀佛当他成佛的时候，国中天人乃至闻不善名，不取正觉。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成佛了，如果我国度中的诸天人民要是有听到不善的名称，也就是听到善恶道的名称，那我就不取正觉，就不成佛了。那么现在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当然他所成就的国度也就像他所发的大愿一样，不但没有善恶道，而且他国度中的众生也不会听到有善恶道的名称。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才在经上告诉我们说：其佛国度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连善恶道的名称都听不到了，哪有真正的善恶道呢？既然西方极乐世界连善恶道的名称都听不到，那怎么会有这些众鸟呢？这些众鸟是从哪里来的呢？经上告诉我们说：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也就是说，这些众鸟都是阿弥陀佛大慈悲心想要使法音时时能够宣扬流布，使得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妙法，而得到进道增长道业的利益。所以他以不可思议的神力所变化出来的，并不是一般世间的畜生，是业报所生的。这个我们在《观无量寿经》里面也可以看到，同时那一段经文也可以作为我们的证明。在《观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意诸王，这个在讲义里面也有，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化为百宝色鸟，何名哀呀，常赞念佛念法念僧。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如意诸王是怎么来的呢？如意诸王就是佛力所变化的。换句话说，这些众鸟就是阿弥陀佛的神力所变化出来的，并不是真的畜生啊。这一段经文呢，的确解除了我们心里边的疑惑，同时也显示出阿弥陀佛摄受众生的大慈大悲。那我们怎么可以不赶快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当然要赶快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接着下面这一段经文是说的无情说法，前面那一段经文是说的有情说法。请看经文：舍利弗，彼佛国度微风吹动珠宝行树，及宝罗王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这一段比前面的境界还要殊胜啊。前面闻鸟说法那是有情说法，有情众生说法了。那么在听了说法以后都能够念佛念法念僧，而这一个地方所讲的是无情说法。 在听了以后呢，自自然然都能够升起电三宝之心，所以这一个境界比前面更为殊胜。如果我们从观经里面来看，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如意诸王，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我们这一部弥陀经讲得太简略了，实际上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并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得到的，也不是我们言语所能够讲得清楚的。过去老和尚说最好我们一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看一看，也就是我们这一生好好念佛，各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就可以完全明了了，这是最好的方法。微风，这是讲风的美，风的清静柔和，不喜不急，不寒不热，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啊太热了，就像现在夏天呢、啊、没有冷气简直不得了。西方极乐世界那边不会，他那边的风呢非常的舒服，使人觉得呢可爱。这里的行树罗网，就是前面所说的七重行树、七重罗网，这些都是无情之物啊。那么风吹在这些行树、吹在这些罗网上面，都能够发出音声，发出微妙的音声，如百千种乐同时俱奏。这里的乐是说的乐器，换句话说就好像百千种的乐器同时在那里演奏一样。我们想一想，这是多么美的境界，多么善的境界啊！那么音声称之为微妙。什么叫微妙呢？所谓微是说优雅的意思，那么妙呢，能够说法，能够演说法音，这个就叫妙。这也就是说微风吹动那些宝行树、宝罗网所发出来的音声，不但如同百千种乐在那里演奏，百千种乐器在那里演奏，那么的优雅，那么的优美，同时呢也能够演说妙法，能够讲经说法。就像大本经，也就是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微风徐动，吹诸宝树，或作音乐，或法音，也就是有时候好像百千种乐器在那里演奏，有时候呢他会演说法音给我们听。这是多么殊胜、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个修学环境。那么他所演说的法音，当然跟前面众鸟所演说的也一定是相当的，换句话说也是三十七道品、四色六度、十力四无畏等等无量无边的法门，同时呢也能够称扬赞叹三宝的功德。赞佛呢福慧两足，福德智慧都圆满了，能够作为一切众生的导师。赞法呢犹如妙药，能够救治一切众生的心病。赞僧呢信皆修正，不像我们听过了就忘掉了，不会努力修行。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他们个个呢都是信皆修正啊，言行一如啊，心地一片清净啊，个个都是努力修行，专心在办道，所以能够作为一切众生的模范。既然这些无情的 风吹行树罗网能够演说妙啊，同时能够赞叹三宝的功德。所以呢，是我们众生听的这些音声以后，都能够自自然然的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也就是念三宝的心。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就可以真正体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六层说法。《华严经》里面所讲的“情与无情同宣妙法”，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看到了。前面那一段众鸟说法的经文，是说的有情众生说法。那么这一段经文讲的是无情众生说法，你看是不是情与无情共同在那里宣扬微妙无量无边的法门？所以只要我们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那真正是无有一法我们会听闻不到啊。换句话说，我们想要学什么就能够学到什么，我们想要听什么就能够听到什么。这种文法的机缘是多么的殊胜，多么的不可思议啊！所以难怪莲池大师他告诉我们，三藏十二部经典让与他人悟啊，给别人去悟啊。我最重要的就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其实莲池大师就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呢，你什么法都可以听到啊。三藏十二部经典哪里会听闻不到呢？到那边学最好啊，过目不忘啊，一闻永远记在心里，不像现在我们听了以后常常会忘掉啊。阿弥陀经我们讲过一遍听过一遍，回家以后忘得差不多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呢，你听过一次就不会忘，永远记在心，过目不忘，绝对不会像我们有这种现在这种情形，不会的。大部经典楞严经念前面不知道，后面念到后面前面也不忘干干的。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种现象啊。所以要学一切法，要通三藏十二部经典，到西方极乐世界最好不过。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六层说法，情与无情共同在那里宣扬妙法，这种境界呢，在我们这一个世间也并不是没有啊。我们娑婆世界也是有啊，就像禅宗公案里面所记载的香严童子，他就是闻及诸生而悟道的，也就是听到石头，大概有人丢石头了，丢到竹林里面，那么石头碰到竹子发出的声音，他听到这个声音开悟了。另外苏东坡在他的那一首庐山的诗里面就有这两句话，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你看竹子溪流山色，这些都是无情的东西啊，他们同样也在演说妙法，同样也能够使我们开悟，使我们大彻大悟啊。你看我们娑婆世界情与无情又何尝不在说法，所可惜的是真正能够体悟到这六层说法，也就是说真正六根充力的人实在太少太少。所以虽然六层说法，可是因为我们的迷障实在太重，所以不能够体会到这种情与无情不停地在那里为我们演说佛法。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根性没有像西方极乐世界那边诸上善人来得通力，来得通达猛力啊。那么这种境界我们能不能够体会得到呢？可以啊， 过去我们一再提到，你如果会立誓练心，你如果在境界当中会用心，那你真的能够体会到这种境界。就像过去我们常提到的，我们随起一个例子啊，过去我们常提到，就像你看到一条狗，一般众生看到这是一只很平常的狗，可是你会回光返照，你会立誓练心，你会用心的话，这一条狗真的会为你演说佛法。他在告诉你说，我们要忠于伦，忠于事，尽忠职守，他在为你演说这个佛法。你能够体会得到吗？如果你会立誓练心，你会在我们面对着外面各种境界的时候，你会用这一颗心，你会用自成恭敬心，你会用清净心去面对它，你会回光返照，你面对着这个世界这个境界能够回想自己的话，那么这些境界无时无刻都在为你演说佛法。换句话说，你会体会到情与无情，所有众生都在无时无刻都在为你说佛法。这种境界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所以我们在境界里面要学会用心啊。你会学会用心，那你在这一生当中绝对是法喜充满，处处充满的法喜，而且在这一生当中你一定可以成就啊。那么闻法念三宝呢，它会有四种利益，也就是前面我们有我们所说的四悉檀的利益。第一个呢，突然听闻到情与无情，在那里同宣妙法，在那里演说佛法，这是从来所没有听到过的，所没有见到过的事情，实在是太稀有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就升起了未曾有的感受，心里面呢能够升起欢喜心，全身感到无比的欢喜，无比的高兴，这就是世界悉檀呐。第二呢，与三宝气氛交接，也就是说外与别相三宝，内跟一体三宝的气氛交接，这个怎么说呢？这就讲到立誓练心了，借着外面别相三宝来修我们自性三宝，也就是看到佛就能够想到我们心随时随地要觉而不明，看到法就想到我们要随时随地正知正见，不要被邪知邪见所蒙蔽，前者必之重。看到僧宝出家人，就想到我们要静而不染，要一尘不染。这就是这里所讲的外依别相三宝，内根一体三宝的气氛交接。面对的各种境界，你能够回心返照，去修正自己的身心，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啊！如果能够这样，那一定能够发菩提心，当然一定能够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心？就是决心啊！你面对的外面的境界，随时随地能够回心，能够反观自性，反观自心。换句话说，随时随处你能够提得起决心，这就是菩提心。而发菩提心呢，是大善中的大善，所以它能够使我们得到生善的利益，这就是为人悉檀了。 第三个利益呢，因为我们跟三宝的气氛交接了，我们能够立誓练心了，我们随时随地面对的外面境界不为境界所迷，能够提起我们自己的决心，能够觉而不迷了，而发菩提心，而发心来修学，渐渐的我们就可以浮出烦恼，就不会被外面的境界迷惑牵着鼻子走，能够从境界当中回过头来归依觉，把烦恼慢慢的扶住了，甚至于把烦恼断掉了，而得到破厄断烦恼的利益，这是对治悉檀了。第四个利益呢，从扶烦恼断烦恼，进而得到一心不乱，悟证一体三宝，人人具足，真正明白，真正证得一体三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圆圆满满具足的。觉正境是我们自性当中原本就具足的，而得到入理入中道第一义地的大利益，这就是第一义地悉檀啊，可见的念三宝的殊胜利益啊。接着请看下面的经文，舍利弗，其佛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一段经文是总结前面所讲的依报庄严，都是阿弥陀佛他老人家愿行所成就的。经文里面的如是，就是指众鸟说法以及风树妙音。换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会有众鸟说法，为什么微风吹动宝行树、宝罗网都会发出微妙音声，都会演说妙法呢？而且使人听了都能够升起念三宝的心呢？为什么会有这么殊胜的境界呢？这完全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就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法藏比丘所发48大愿里面，第46个大愿他是这么讲的：我做佛时，我国中人随其自愿所欲闻者自然得闻，若不闻者不取正觉。这一条大愿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国度中的人民随他自己的意思想要听什么法，自然就可以听到，一切随心所欲。如果不是的话，我不取正觉，也就是不成佛。那么现在阿弥陀佛已经成就佛道了，当然他国度中的庄严自自然然的就应该跟他当初所发的大愿一样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众鸟说法，风吹行树罗网，能够发出微妙音，能够演说妙法，这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就的。接下来我们要讲大行成就，不只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些殊胜庄严的境界是阿弥陀佛的大愿所成就的，同时也是阿弥陀佛的大行所成就。阿弥陀佛在他发大愿以后呢，发了这48大愿以后呢，你看广修6度万行。换句话说，这些殊胜的庄严也是阿弥陀佛的大行所成就的。佛在大本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阿弥陀佛在因地发了这48大愿以后，常常以和言爱语来饶益众生，来教化众生，来广度一切众生，所以能够成就风吹行树罗网多出妙音的殊胜庄严。同时佛又告诉我们说， 阿弥陀佛在因地对于佛法生三宝都能够升起相信、尊重、敬仰、恭敬的心，所以因此也成就了他国度中的众生在听闻这些风俗妙音以后都能够升起念佛、念法、念僧的心。这是一因一果，如是因成就如是果。你尊重敬仰恭敬三宝，那么你的众生将来国度的众生也绝对如是，也绝对能够升起念佛、念法、念僧的心。可见的西方极乐世界众生，哎，西方极乐世界众鸟说法风树出妙音，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的大变大行所成就的，而且也是阿弥陀佛成佛以后得到一切种子所现的境界。这是我们从佛这一方面来讲的。如果我们从众生这一方面来说呢，西方极乐世界这些种种殊胜的境界也是我们自己修学敬业所感的啊。所谓敬业就是修持念佛法门清净身口意三业，这一句话要听清楚，我们念这一句佛号目的就是在清净我们身口意三业的清净，这三业啊使我们身口意这三业能够清净啊。因为我们持名念佛，因为我们念这一句佛号来清净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而以这个感得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庄严，甚至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同时呢，这也是我们唯识所变现的受用境界，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了解要清楚。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常讲的二力法门，这个二力就是指阿弥陀佛的愿力、行力，也是指我们的敬业唯识所变的佛力跟我们自力，这是二力啊。佛的愿力、行力，这是讲佛的这一边，我们自己呢是念佛的力量，我们念这一句佛号清净我们自性，我们心清净所现的境界当然清净了。就像华严经所说的一切唯心所造，你心清净你将来变现的国度就清净，这就是指我们的敬业唯识所变现的境界啊。这个世界是这样形成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相信这种庄严是可能的，而我们的往生也是事实，绝对靠得住的。像这种重重的解释，你看佛在弥陀经里面每讲一段经文都一再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这些种种的殊胜庄严是事实，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行力所成就的，也是我们念佛众生念这一句佛号清净我们自性所变现的清净境界。佛为什么一再的这样的告诉我，目的就是要我们深信深深的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庄严是事实，而赶快念佛，赶快发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可见佛的大慈大悲啊。经文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环境简单的介绍圆满，我们在这个地方只能够说简单了。其实西方极乐世界的 那边的医保环境实在太殊胜了，真的没有办法用言语能够说得出来。那么底下的经文就要讨论到政报了。今天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